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解释密经这部经讲到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第八品哈。这个第八品经呢是如来成所作品，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回顾一下这部经了，因为要讲到了如来成所作，也就是你这想要去成就如来正等觉，想要去在我们的这个找到我们真正慧命，找到我们真正的皈依处，那你要做些什么叫做如来成所作，也就是你该做什么东西才能成就如来正等觉，你该做什么才能够成就如来哈、啊？这个一个找到这个我们的真正的慧命，那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呢，当然我们再回去看看这部经它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回想一下啊，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在续品里头，这部经呢，它提到的是说这个薄伽梵其实是对佛陀的尊称，也就是啊他的德啊，那么他的福他的智都已经到了圆满，那他可以这个化度一切有情众生，是这个意思。薄伽梵自己就已经是这么圆满成就的这一位啊圣者，那他在哪里讲呢？他是在大宝花王众所建立的大宫殿中那个地方来说这部经。你知道哦，他不是在一般经典里头所打的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或者是我佛在哪里，不是啊、哦、他是佛呢，他是在这个大宝花王众啊，那么这个所建立的那个宝宫殿里头来讲的。那什么东西是大宝花王众呢？这个花必须是花王，是每一个生命都已经成就到如此的美好，每一位修行者在这个地方都成就了他真正的性德的地方，那个就是大宝花王。那为什么要叫大宝花王呢？你看哈、啊，佛所做的一定是花，佛像所做的站的底下也一定是花。其实在佛经里头，他是从头到尾一直用莲华这个花来代表一个人的慧命，来代表一个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所要往上成就慧命的这个过程，他一定是把这一个生命当作是一朵花。所以一开始我们给各位讲过的拈花微笑，这个是般若的事情，可是这部经呢是方等时的经典，可是方等时的时候佛所说的有关于啊这个解深意密意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这个心的秘密意的这个部分，也就深层心灵跟深层心理的部分，他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是一开始他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人生很每一个生命就像一朵花，这朵花必须像盛开着的。我请问各位，你光是今天就好，你一定让你今天这朵花开得很高兴吗？有吗？有的人点头了，我看很多人点头了，有的人很客气不点头。你不管你是客气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真的已经喜乐也好，你要注意，你每天醒来的时候要记得这朵花又开了，而这朵花是真的盛开，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开，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开，在我们的待人接物中开，在我们的平一举一动里头开，你要感受这一点才可以哦。所以 如果你今天没有感觉到今天早上的阳光，还有今天正午的阳光，还有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有阳光，你没有去领受这一点的时候，你一定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你好逊哦。你会这么说，我一大早就开车子，然后进去就进办公室很忙。我说，所以我说你很逊嘛。你早上开车子去的时候，照理阳光已经出来，你只看到红绿灯，你没有看到光，你只看到哇，我这个怎么赶到办公室去？可是你忘掉了，今天日子真的是很好啊，这整个的温度啊，在这种冬暖的一种感觉里头，这不叫暖冬了，叫冬暖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他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去伤害，这好的东西仍然还是好的，那不如意的事情就只有不如意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人通常是生活的这个生活的生命的这朵花是真的开的。如果这个花没有开的时候呢，那你有一件事情不如意，那什么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你就不感觉到花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你能开着这一朵生命之花。这一朵生命之花只要你有一口气，它都是还是在开的。所以我看过非常温暖的事情，是在有一次我在这个安宁病房，我去看一个人，他这个已经到末期了的，那我去看他，我跟他谈话，然后他的家里的他的孙子跑来看他，一个小孙子来看他的时候，然后我看到这一位老先生呢，把他的孙子拉在他的身边，他已经是刚刚跟我讲的是讲他是已经是常常都在痛苦中度这个余生的啦，可是我看到他还是笑着，然后还是去拉着这个小孩子的手，然后我看到的是阳光，是那个这个老人家的阳光从他的眼神从他的面容里头出来，即使到了最后那一刹那，他还是这个花还是要开着的。有的人花是盛开的，而且那个花开出来的啊，有更多瓣啊，开出更多瓣，更鲜艳出来。但有的人不是，一些安尼吼，糖啊、甲啊、吼安尼溜溜 Q Q Q 哈，你要注意，你要当心，你这个慧命也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佛是用这个东西来象征的，它是在大宝花王众所建立的宝宫殿里头来说的，你就知道一开始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点的。所以当时他的依正报是很明显的哦，他的依报的部分就是大宝花王的那个成就啊，他在这里七宝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那个东西呢，你可以看到都是他的依报的部分，可是他的正报的部分呢，那就是他呢是这个波切凡呢是如此的啊清净啊正觉，如此的能够游历三世平等，他游历三世平等啊，他是如此的这个光耀，就是他最极光耀，就是波切凡是如此的最极光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一位圆满的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典范给你看，他的依报正报都很清楚，那是第一品经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有这个宝宫殿里头所要谈的是谈什么东西呢？话匣子一开，再下去就是十方的菩萨通通来聚了那个哈、哦。然后一开始你看到第二品，他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圣义地相品。什么叫圣义地呢？圣义地的意思就是说，这生命的终究真理是什么？人生命人生最终究的真理是什么？那是由谁来问呢？那是由如理请问菩萨来问。 那谁来答呢？是有一个，他们是等于是两位菩萨的对答，然后才佛才请佛作证的。也就是说，这些菩萨都是像大宝发王众，一个是如理请问菩萨，一个是解深意密意菩萨，是不是啊？那这两位菩萨哈、啊，他们对答，然后问了佛，是不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对答里头谈到的，他说这个解深意要做到解深意密意菩萨，也就是真正理解、实践、明了深意密意人的本性的深度，而得到一次很好的反省去生活的那个解深意密意菩萨，那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他要到现在应该是怎么说，应该是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到？所以问了一个问题：是何谓一切法？啊，何谓银河为不二？为什么它叫不二？那什么叫一切法呢？所以一切法，你看这个解释因密菩萨回答的是什么？这也就是佛肯定答案：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是不是？那么事中就有为来讲的话，非有为非无为；就无为来讲的话呢，非无为非有为，是不是？所有一切法都是在这一个基本道理里头。那又什么叫做不二呢？那就是染尽不二的意思，这事出世间法不二的意思啊，那是知以行不二的意思。所以它是不生活是没有办法变成二的。如果你的修行有一套，是我目前生活是一套，修行是一套，那就是二法。如果你在生活中，你把佛法能够用到你的生活来运用，那你生活的也能够生活得好，工作也可以调整得好，其实那一个的本身啊，又让我们的心情生活得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不二啊。那我们看呢，一则有为，二则无为。有为的是什么？无为的是什么？有为的就是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都叫有为。什么叫无为呢？就是不属于现象界的，本来不生不灭，不依不异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部分，就是叫做无为。那这两个呢，就是染尽二法。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属于染法，属染就是染色的那个染。所有的本体世界的那个东西都叫净法，所以不二是染尽不二的意思。什么叫染尽不二呢？你不可能在你的这一个现象界里头之外去找到一个修行的地方，找到一个你可以成就的地方，因为那是不二的。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纯然只有本体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就是找不到。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既然纯粹是本体的，你身为人这个地方你就过不到它，你也不可能接近到它。如果是纯属于现象界的，那属于染的，那不可以，因为它是生灭法。既然是生灭法，是无常的，无常就是随时随地都幻灭的，那你就找不到你原来的真正归依处，你就找不到。而且如果它是生灭的，没有那一个净的无为不会改变的那一部分的话，他就没有一个理则可以遵循。所以他又很清楚的告诉你，那其实染尽是不二的。那这样问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家修行就要很清楚，我们在这一个生活娑婆世界里头，你想只生活在净里头是不切实际的，你一直要生活在染里头，那也是不是就近的，而且你会很痛苦的。那染尽不二的意思就是，你既能够用尽来处理这个染，在染里头也能同时修尽，而染里头同时也造就了你生命的福报，就在这样子。所以是染尽是分不开的，是染尽是不二的。所以我们涉足于这一个现象世界的人生，在各集中最后不是在现象世界里头，那最后是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了那一个慧命的部分。那在生命的这个圣义地，也就是根本的一个道理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的。那接下去呢，那要去真正要去调试染尽不二 啊，是诸世间法不二，知以行不二，生活以修行不二。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跟本体世界不二，如果要去调和这件事情，一定是从你的那个生命的本体开始，一定从你的心灵开始。所以他就会再下来就谈到了心意识相别，心意识三个。所以心意识三个无差别，可是三个各有它的道理在。所以心意识啊，这三个呢，心意识相品哈、啊，这个部分到了心意识相品这里，他要讲什么东西呢？他说，其实心意识是这整个是一体的。不过他讲到了，第一个是阿陀那识，是不是？第二个呢是阿赖耶识，第三个呢是指的是也称为心。那我们来看看心是指什么？阿陀那识呢，指的是指。我们有一个分别的我的那个叫做阿陀那识，那也就是第七识的莫那识。那个阿赖耶识是很清楚的，它含藏在第八识里头所有的东西，那是阿陀那识。可是我们的心呢，却也同时包含了阿赖耶，同时也包含了阿陀那识。可是这个心也包含了前面的那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几个全部都包含在那个地方，都是心。所以心意识，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后面的那个第八识是属于果，因为你是意熟进去的，它也会意熟出来。所以在意熟能变的部分，那你就会看到五八是果上转，六跟七呢是因上转。所以五八六七果啊，五八六七这两个呢是不一样的。那你看看，五跟八啊，跟六七呢是果因转的啊，那是潜意识的阿赖耶识里头有的那个东西，它自然就会闪现到你前面的前五识那个地方出来，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有的东西，自然会产生在你的眼耳鼻舌身这边出来。也就是这一边会传出来，是从那一边一手回来的。可是你经过了，又经过你的思考处理，又加上你有一个自我中心的我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把它储存进去，回去阿赖耶的时候，又加进去新的东西，所以它就会不断的流转，有如瀑河，像一条非常翻滚激流一样，在整个的一个这生命的激流就是这样在滚动的。所以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从这个地方从七到六到八过去就变成等流，它就往那边走。所以那一边呢又会回来。所以八跟五，你看到前面五数所有的东西是属于果的东西，可是有一个东西是你造了因的，第六识开始会去想了，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个又开始去想了，那一些你会去思维的那些东西是第六识啦。第七识呢是为自己想啦，那你这两个加进去了以后，就把你接触环境的因缘再加上原来有的事，又把它弄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又把它丢到第八识里头去。所以是心的问题，人的慧命必须要去解释了解这整个心灵世界的问题。也就因为这样子是很清楚的。如果我内心里头哈、啊，我们觉得我们的眼睛为什么看到一个人，那一个人我一看我就是不喜欢，再看我就讨厌，如果他还来找我麻烦，我真的想给他足他一拳。那你要当心的就是你有一个对于那一个人的事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本来以前不晓得什么时候丢进去的，也许就在今生今世丢进去的，那是怎么丢的呢？当然了，要丢这种东西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在国民小学跟同学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啊、哦，某一个长得什么样子的人，他常常欺负我，后来我忘掉了。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在意，我很害怕他，或者我很恨他，最后我把他丢到那里头去，也忘掉了。 那以后无形中我只要看到那是以前欺负过我的那一个张脸的人哈，他就倒霉了，我看了我就不喜欢他，其实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才，但是你就不喜欢用他，你了解吗？好了，不喜欢用他，可是你看到这些人不喜欢，也许你不只是不喜欢用他，不录取他而已，你录取他了又还特别刁难他啊，就铸造你开始有一些想法，再加上我们人有敌意对立的分别心到第七世来，然后这个东西又把它丢进去，所以就翻滚如瀑流，就不断的这样子循环，你就可以了解说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它不见得说你做什么坏事情，你要当心的是心事里头的变化是非常微细微妙的，所以叫做解深密经，就这部经就是告诉你那里面的变化原来是那么样子的维系，而且那么样子的这个让你想都想不通它会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现在通了，我们就要注意人碰到一件难题，这件难题你先别去想说我以前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情才有这个难题，你先不要这么想，这个难题是因缘所生法，它从哪里来还不知道，真正产生因果的是你这个眼睛怎么看那个难题，你这个耳朵怎么去看那个难听这个难题，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个东西才是因果，那个才是厉害的。所以同样两个人碰到类似的一些难题，甲根本不起问题，乙就闹得已经家破人亡了，你相信吗？是一般的人如果被人家别人在路上稍微骂一句，别人稍微车开车子对我们不礼貌一下，一般普通的人就算了，好在没有撞到就好了，就过去了，他没事，说好在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就这样突然间杀过来，哎呦，我好在我反应很快，有的人还会庆幸，还会安慰自己，还不止，还会很高兴的说，可见我这个技术还不错，一样的混进去给他插过来，我这样没弄下去，他还这样想哦。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他把他叭叭叭叭了几声，开快一点跟他并行，然后骂他三字经，把他骂一下，那个人就跑到前面把他砸了来，结果出来二话不说就先给足他一拳，还便宜的，如果他用别的武器那就更麻烦了呢。那你可以了解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是同样一件事情甲处理完了跟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以了解两个推销员，两个做业务的人这两个人出去那去行销他们的产品，不管他们的产品已经是保险的啦，或者其实他们或者是一些日常用品去行销这些东西，被人家拒绝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因缘。为什么？他不是要就是不要嘛，要不然就是他现在心情不好就跟你讲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这个嘛，对不对？那甲这个人被拒绝了以后，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乙先生也给他拒绝，乙先生给他拒绝没关系，我还能够找别人抓再来跟他讲，所以他可能会这么讲，我知道你今天忙，我改天再来找你。那个人可能还跟他讲，你不要来找我，我讨厌你，他还跟他讲说不会的啦，我不会讨厌的啦，反正对你一定有好处的，我一定会分享给你的啦。哎，他走了，他还记得那个人脸长得什么样子，下一次来都是丁一天的麻烦的理由过来，好你讲，那生意他做成了。所以你知道人的因果，成败的因果都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那个环境的本身，所以有一个因一定有一个缘才可以，那个因缘结合起来，所以心意识相品这一品里头他告诉你的是这个基本的结构的东西，那整个的一个回路都告诉你呢，是这一部经讲的修行的道理，是到了第二品就已经干，第三他就告诉你这个了，到第三品经，到第四品经的时候他讲一切法相品。什么叫一切法相品？法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 事物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能看的种种的变化里头，我们都称它里面它都是叫做法。这个法的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法相，就是种种的有形世界里头就表现出来的东西。那一切法相品里头所谈的佛，有谁来问呢？是德本菩萨来问的。德本菩萨问什么？问诸法相善巧菩萨是什么东西。那法相善巧菩萨，你要去善巧它，怎么样善巧呢？一切法相里头你要看清楚，一切法相里头用什么东西你才能够把握处理得好呢？所以现在就有德的，以这个为德本的德本菩萨，他问的是这一个善巧，这诸法相善巧菩萨应该怎么修行，也就是我能在我现象世界里头，我能处理事情处理得很圆融很美满啊，我自己不会吃亏，别人也不会吃亏，是双赢的，这种真正布施的那种啊，他能做得好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善巧，也就是我们第七地的那个方便，它方便已经有了的。那你看这个在人生里头一切法的善巧，乃至于生命的善巧里头，这里面提到了心灵上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谈遍计所执性的问题，第二个谈到依他起性的问题，第三个谈到缘成实性的问题。所以一切法只是从这三性开始的。那不管是楞伽经或者是解释密经，这个地方已经回到心灵的主体里头来，也就是你所面对的任何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依他起的，甲跟乙两个人起的因缘弄出一件事情在你的眼前发生，本来那是他们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可是不是，你看了以后你得气息迎囊，迎囊的外。那为什么会气息迎囊呢？因为你觉得看了不惯，你就去讲话，你就嘎进去了，对不对？那你知道本来没有你的事的，是什么？是依他起的，他们两个人起了意见，结果我在那里看了，我就嘎进去了。我本来别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我也会嘎进去了，都是依他起的。所以因缘所生法，所有的东西都依他起，没有一个事情不是依他起的。我记得我上次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讲一切法相品，讲到依他起的时候，我给各位讲说，你如果去看 Discovery 哈，或者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就 Knowledge 的那个 Channel 哈，这知识的那个频道，你去看它常常有一些天文的一些东西。嗯，我看了有时候重复看，我也会再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了以后我就会从那里得到重新又给自己，我认为看过但是觉得很好，我还会再看过一次。这个地球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撞进来一个小行星，那个小行星上一次距离我们最近的撞进来了，在加勒比海的那个地方撞出来了以后，所有的灰尘东西就把整个地球给包住了，所以所有的阳光就不能进来了。所以恐龙当时是地球最强的主人，所以白垩纪的恐龙就这样灭绝了。你说它叫什么东西？因缘所生法，佛看得很清楚，不是这个地球上的恐龙做了很多的罪恶啊，上帝要来收拾他们，不是，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在这个宇宙的互动里头就产生这些问题。可是佛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因为这样而灭绝，没有，是有了这个因缘，我们不会被这个因缘被这个东西给绑架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无奈，不会这样而沮丧，不会，因为这个心仍然还是它还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必须只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慧命不生，是不生不灭的，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后来在有生物了以后，现在看一看这个生物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要重新再来，那 我又看了下一段，下一段刚好在演谁呢？演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是英国人，然后呢，他航海出去，啊，到了中美洲的地方，他开始去注意，其实去观察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教徒，他的太太更是一个他最依赖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怎么可以说物种是上帝造的？根本物种就是演化而来的，连人都是演化而来的。你现在再来看看，演化论是符合于佛家的说法。为什么？因为所凡所有的相，这些相都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不坏原来的慧命，可是却是在不同的那个阶段里头，它有不同的存在方式，都是因缘所生法。你看起来它只是一只蜥蜴，后来你看到蜥蜴从水里头跑上来，你在这个陆地上，你看到有各种不同生物的适应，慢慢的演化，到了以后它变成啊、哦、可以飞的鸟，然后甚至有一只慢慢的变成跟猴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有猴子变成智人，有智人变成啊、哦、有智慧的人哈、哦，从猿人到智人，到智人到我们所谓的可以用工具哈、哦，智人进入到可以用工具，然后由工具慢慢的发展，其实。你去从考证上去看，他们告诉你这一步整个演化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佛不是看这个形态的，他说这一些东西全部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其演化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说，以前的人骑脚踏车在比赛看谁快，现代的人是开飞机在比赛看谁比较快，就这样而已。但是都是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操控那个车子，所以你的身体也就像那部车子。你了解这种现象吗？你如果了解这种现象，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生物里头其实跟你渊源都非常的密切啊。也正因为是如此，你也要注意的是，你跟别人之间都非常的密切，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而已。那么这样说来，是依他起的，在我们的生命人生里头，你所遭遇到的种种的事情都依他起。可是问题是这样，你在任何一个依他起所产生的，包括你的身体都是依他起的，你的想法也是依他起的，你的知识也是依他起的，不是本来就有那些知识，以前人没有那些知识，而且在我们这些知识带到另外一个领域里头去，不见得能用，都是依他起的，依他起法都是生灭法，就这样，是依他起的。可是这个依他起是挑战了你这个慧命能不能面对这任何一个因缘所生的依他起，你能够很清楚的去处理它，而你自己又能够保持你自己啊，不会被染着于它。我不因为我没有办法克服它，然后我就觉得很伤心，伤心到我在那个地方好像脱不开，我也不能因为我能解决它得到满足，然后我就高兴的我在那里脱不开。佛告诉你，你啊，那么大粒的石头吃不叮当的时候啊，你们要哈哈大笑说，你看这粒石头我吃一波法的，然后哈哈大笑。可是我们有办法，我们可能把一个石头变成两个石头，然后就吃一叮当，最后想办法吃一叮当，但你不会因为卡比叮当点么眼掐，那就是障碍。但如果你这个大的石头你可以搬得动它，一件事情你能处理得它，你很高兴，很高兴，你也要哈哈大笑，我可以处理得了它，就这样。我不能因为我能处理得了它，我拼命在处理那件事情，我处理了它的那些事情，或者是我能处理得了它，我每天都很高兴，很一直在高兴那件事情，他不是希望你如此的。可是佛就告诉我们，就在这个依他起性跟缘成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却有一个东西出现，叫片计所执性。就是你一执着在那个地方了以后就糟了。 我们今天得了一个新的知识，我们执着以为到哪里都可以用的知识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知识可能在这里可以用，在那个地方不能用。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变迁很快哦，哎，你在生产线用的这些技术或这些材料有关的知识，你现在在用，可是3年你又可能不再用了，因为人家已经用别的生产方式、别的生产线了。这原来这些技术跟知识已经不能用，不是他错了，是不能用了，他淘汰，必须去发展新的技术跟新的知识哦。那如果我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就会有问题哦。就是这样哦。如果我还是执着在以前，希望过以前农业时代那个生活，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哦。如果我们也是一样用，我们完全用历史的教训来解决现代变迁这么快的一个社会，也绝对会有问题的哦。历史只能够给你一点点参考的启发，而不能成为你现成的知识当工具哦。而且历史还需要经过历史的解释、史事以后才能够产生启发哦。所以佛已经很清楚给你讲过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以前曾经穷过，你现在会变成一个非常用钱非常的吝啬的一个人的话，那就是被穷怕了，他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哦。对，那我们就会变成了骗计所值，我们不断的在骗计所值。我今天从甲那里听来的东西放进来了以后，我执着在这里，等到我从乙那里听另外不同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辩论，我所知道的不是这样哦，我明明他有人告诉我是什么 啊其实可能乙比甲还更接近事实的，但是你会跟他辩，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身躯都转转是那个黏体的，很容易黏的，常常会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障碍啊。所以那就是依他起信的哦，不，那就是骗计所执信了。那一切法相品告诉我们，你所面对的现象世界里头那些依他起的那些东西，你涉足于这一个现象世界的东西，你在那个地方生活用这些东西，用完了以后你不能够起连着执着，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你才能够让你的圆成时才看，才真正的会表现出来，才找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这个生活里头，修行上这件事情要看得清清楚楚。人是很容易由依他己变成产生骗计所执。今天有人告诉我，他说啊，老师实在是很为难，我所知道的佛法，有的人说念佛才对，有的人说坐禅才对，我说都对啊，那就看你怎么用。他说怎么会两个都对呢？我说很简单，我说烧饼也对，蛋糕也对啊，看你要选择蛋糕还是要选择烧饼啊。他说诶，你这样讲好像有一点道理，可是我还是不懂。我说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知道认识佛法的？他说有，是因为他的父亲往生的时候他开始接近了，接触了佛法，所以从那个时候知道，他就问什么叫佛法，那个人就跟他讲，因为实在太忙了啊，怎么样修行？他说你好好念佛吧。所以他说修行就只有念佛，所以这件事情就执着在那里，他以为只有念佛，没有念佛就不行。他也念了，可是他怎么念都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得到启发，都没有改变。我说可是郑老师也念了，可是念了都得到启发呢，为什么你练的会没有启发，我练的会有启发呢？所以为什么需要闻思修的原因呢？所以你不能讲说他错，他实在太忙了，帮你的父母亲诵经，你问他苦苦的，他很忙了，你又追着他以后应该怎么修行，他跟你讲念佛也没有错啊。就好像说你问人家我应该吃什么，他跟你讲说你应该吃饭，那你就不吃菜了吗？我说你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跟他介绍，我说礼拜五你要来听，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来，就是这么样子。你知道人很容易执着在一个东西，然后去对抗， 很多东西，这是人的弱点。所以他告诉你，一切法相品，这些现实世界里头，你要去善巧的话，必须明了这三个东西，那就是依他起心，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都是依他起的。偏己所执性，是我们很容易执着，所以我们会产生嫉妒，会产生对别人的共高我相，都是产生这个执着而来的。我执着在我这边，或者我执着在我朋友那一边，或者我执着在某一个党的那一边，或者是我执着在某一个性别的那一边，我告诉你都会啊，怎么不会啊？拍起胸膛来，像我这样子的大男人，这光凭这句话就已经执得很深了。然后接下去我这句话我听不下去，那就更深了，对不对？那就叫做执着。对，你执着的深，就会像那只老鼠钻到那个饭有很多的那个上面有很多那个粘胶的那种纸哈，它又有一点香味，它一走过去脚就碰到了，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就再过去，因为想把它推开，结果两只脚都在里头。他一想，哎呀，打个滚看能不能让脚呢，结果一打个滚连毛都过在里头了，然后这样不行，再放个筋斗好了，再放个筋斗全部包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去看，人是很容易被这些烦恼所知两个绑得紧紧的，所以烦恼障跟所知障是绑着我们最多的二障，就是这样。好，那接下去第五呢，第五品他谈的是无住性相品，也就是说从前面三个讲了，接下来讲完了就是无住性。你的生命没有一个本质的你，你要搞清楚，你有一个我，每天拍着胸膛，我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也只不过是像电脑资讯上储存了一笔资讯，你把它归约称为说这就是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也就是说，你那个我也只不过是拿一个画笔，心如工画师，这是华严经里头讲的，心如工画师，那他就呢一笔一笔画，画一个什么？画一个自己这个我。其实你画的还是那个像，真正的还是这个画的。无形象的这个慧命的我，但是以为就是他，然后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他就是我，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我还不准人家批评呢，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这个画的鼻子怎么小一点呢，他马上回生句，你怎么样，你小看了我鼻子小，你自己有多大啊？那吵架了。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清楚，你做了画了一个东西，有人跟你指导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画会比较好，你不会生气的。可是等到你画的开始变成画家的时候，就很怕别人指导啊。他的老师指导还没有关系啊，不过他的老师如果多指导几次的话，他也不想去找那个老师哦。你知道人就是这样。那现在他告诉你，没有一个本质的我，无自性相品第五这章讲的呢，他就是告诉你，真正在讲的就是在讲生无性、相无性、生亦无性，就是这三个东西。生无性的部分呢，就是说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有你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本质的现象界的东西，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不断在变的，没有一个本质的东西。你要升起一个我啊，那个我本身也不是你本来就有的，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每一个人内心里头的自我意识都不一样哦，你别以为我哦，那个我里头就是过去经验的累积，过去的这种这个学习的东西，通通埋在那个地方啊。是没有本质的我，生无性，相无性。你所看到的所有现象界的形状，能看的那些东西没有本质，它有生住异灭，说坏就坏。所以要看清楚。不要有一天自己照了镜子看看，哇，自己怎么皱纹越来越多了，然后很伤心。你这个傻瓜才伤心，你应该讲说，我那一天听的解释密经现在用得着了，果然你看那个皱纹越来越多，果然是如此。那有一天你发觉走路怎么搞得没有那么快了，没有那么敏捷了，那你应该讲说，对，我已经够分量了啊，就表示它是在变化的，就是这样子。这种东西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看佛法是活的啊，所以无常这件事情是什么？如果 有一个人，他去医生那里看病，医生跟他讲啊，已经都检查过了，你得的是 cancer， 是癌症，我们就马上执着跳进去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就跳得很深了，而且这一次呢会绑得很紧，是绝对相信，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的生活会被他绑住。可是佛弟子不是不相信，佛弟子也相信，可是佛弟子却有在听他讲完了以后，他佛弟子会这么想，没有错，医生这样检查